立足校园，放眼天下，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
聆听时讯的声音，关注我们的世界，欢迎一起走进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我是邹家伟，
我是方小翠。首先一起来关注内容提要。
印度在藏南地区建两座战略桥梁，英媒表示还要建400座。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冈比亚总统访华。
韩国泡面出口首破3亿美元，近30%被中国人买走。
上海称今年减税降费500亿，自由贸易港税制设计与国际交轨。
咕咚联合 One More 腾讯共同发布 IB Free 2智能运动耳机。
北京地铁全路网惊奇可线上购票，明年一季度可刷二维码进站。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外网12月20号电，印度本周在中国藏南地区，印度称阿鲁纳恰尔邦连修了两座战略桥梁，印媒称这两座桥梁对改善印度通往中印边境的通道至关重要。据印度经济时报 Newsbytes 等媒体20号报道，这两座桥梁是印度边境道路组织着手在中印边境修建的410座战略桥梁中的一小部分。410座桥梁中有144座是打算建在阿鲁纳恰尔邦。报道指出，建桥的目的在于缩短印度向中印边境输送军队和补给的时间。中印动荡对峙结束以来，印度越来越重视中印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目的是赶上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据了解，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位于中国西南部，印度东北部边界，面积83743平方公里，属于中国的藏南地区，是印度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在中国地图上，该地区属于西藏自治区的措那、龙子、朗谢、米林、墨脱、察隅6县的管辖范围内。1987年，印度议会通过立法宣布成立阿鲁纳恰尔邦，但中国政府不承认该邦的合法性。然而，就是这个地方却成了印度鹰派眼中的决战之地。近年来，印度更是迅速在这里增强武装力量。早在今年5月，印度内阁部长辛格访问中印边界地区，并召集中印边界5个邦的首席部长讨论修建基础设施问题。
2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冈比亚总统阿达马巴罗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月月，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培华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冈中两国国歌，巴罗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3军仪仗队。巴罗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巴罗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同规划好中冈合作新蓝图，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两国政府关于互免时外交、公务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中冈合作设立冈比亚大学孔子学院的协议，以及经济、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环球网20号报道，泡面不仅是韩国人的国民食品，近年来韩国泡面也被端上了外国人的餐桌。据韩国亚洲经济12月20号报道，2017年韩国泡面出口再创新高，对外出口额首次突破3亿美元大关。据农林畜产食品部19号报道，今年1到11月，韩国泡面出口额达3.46亿美元，比2016同期增加31.9%，已超过2016全年出口总额。依目前的增长趋势估计，2017年全年出口总额有望创历史新高。从对外出口国和地区来看，中国占比达到25.9%，位居首位，随后为美国、日本、中国台湾、澳大利亚等。最近5年里，对外出口额增长率最高的是中国，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额也有所增加。相反，受日元疲软影响，对日本出口呈减少趋势。 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相关人士表示，韩国泡面种类和味道多样，一直是国外超市的抢手货。同时，在东南亚刮起的韩流风也为韩国泡面的出口产生积极影响。业界透露，韩国泡面出口已不仅仅局限于亚洲和美国，各大厂商展开出口大战，出口领域已扩展至中东和非洲。
12月22号，澎湃新闻从上海政治局获悉，2017年上海新增减税330亿元，降费175亿元，继续保持每年新增减降税费500亿元的规模。上海市财政局预计，在国家未出台新的政策措施的情况下，明年新增减税降费的规模有望与今年持平。在减税方面，上海深入推荐营改增试点，今年1至10月，上海营改增试点合计减税961亿元，预计全年减税规模可达到1150亿元，2012年至2017年累计减税达3120亿元。上海行政失业性收费规范清理工作也步入制度化的运行轨道。自2008年建立常态化行政失业性收费清理工作机制以来，截至2016年底，上海累计取消收费项目逾200项，取消相关收费的明细子项目逾100项，每年可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超50亿元。在这种形势下，上海自由贸易区以及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正为上海带来重大机遇。
环球智能12月20号报道，继发布智能跑鞋、智能健步鞋以及智能运动 BRA 并且成为爆款之后，咕咚又搞了个大事情。12月20号，咕咚联合 One More 万魔耳机以及腾讯共同发布了 IB Free 2智能运动蓝牙耳机。据悉，该款耳机使用腾讯叮咚助手实现 AI 交互功能，目前已在京东众筹上线，众筹价399元。从外观上看，全新咕咚 One More IB Free 2智能蓝牙运动心率耳机，经典的金属外观风格，耀眼宝石红配色，绝对具有运动范儿。耳机具备防水抗汗性能，一体成型线控达到6级工业防水等级，不怕汗湿，无惧风雨。耳塞部件融入人体工学设计，兼顾轻盈尺寸与佩戴舒适感，确保在运动时稳定牢固。芯片实时进行精准测算。从产品的角度来看， IB Free 2采用7纳米钛金复合振膜动圈单元加单动铁单元结构，万魔自主研发的动铁单元性能稳定，灵敏度高，低失真，确保声音细节纤毫毕现。7纳米动圈单元采用4层音圈，结合软件腔体测算、模态监测、音质分析等科学方法，能呈现醇厚而有质感的低音，使得整体听感均衡，更具感染力。此外， IB Free 2采用蓝牙 4.2 传输协议， AAC 边解码技术，以更高的解码率显著降低音频文件的大小，支持多达48个全音域声道，提升传输速度的同时完整保留原音质量，清晰逼真地呈现通话声、音乐声的全部细节。
12月23号起，北京轨道交通全路网实现线上购票、车站取票，乘客通过北京轨道交通单程票互联网票务服务平台 APP 进行线上购票，可在全路网各车站 FAM 上进行取票、进站乘车。明年一季度，北京轨道交通全路网将实现刷二维码进站。作为北京轨道交通单程票互联网票务官方服务平台，易通行 APP 自2017年8月20号起，在路网部分线路及车站先后试点线上购票、车站取票以及刷二维码进出车站功能，各项功能运行稳定。北京市轨道交通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实现地铁全路网线上购票之后，预计明年一季度全路网将实现刷二维码进出站，乘客只要开通 APP 上的二维码刷闸功能，就能够直接刷二维码进出站，乘客将彻底告别现场买票排队。
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社会热点，社评：大陆因制裁通缉一批死硬台独分子。环球时报19号报道，台湾新党的4名人员19号清晨被台法务部调查局带走，其中3名刚刚访问过大陆。该党发言人王秉忠被抓的同时，住处还遭到搜查。王秉忠直播了这一过程，并怒斥当局对他的抓捕是绿色恐怖。新党刚刚组团到大陆访问，在北京等地的行程全都是公开的，他 台法务部调查局是以涉嫌违反国安法对王秉忠等人采取行动。众所周知，台新党支持两岸统一，目前在台湾不是大党，但仍不失为政坛的一支力量。被抓的王秉忠、后汉廷等还经常活跃在媒体上，是台独的眼中钉。一段时间以来，支持统一的人士在台湾变得更敢说话，对台湾舆论的面貌产生一定影响。这次台当局拿新党人开刀，被广泛认为是要压制这一新动向，杀一儆百。必须指出，台籍人士访问大陆以及在岛内宣传两岸统一，既符合国家法律，也不违反台湾现行法律。台当局对他们实行抓捕，严重侵害了他们的言论自由，得不到台湾地方法律的支持，更严重违反国家法律，特别是与反分裂国家法背道而驰。
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周一最低温度1摄氏度，最高温度14摄氏度，明天周二最低温度20摄氏度，最高温度16摄氏度。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校园方面的新闻。我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举行宣讲活动，2017年12月13号下午13时30分，温州大学数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宣讲活动在5-A101顺利展开。计算机专业系主任童长飞老师邀请了本专业的资深老师和计算机俱乐部成员参与了此活动，为17计算机专业的同学们呈现了一场丰富而生动的专业宣讲。宣讲会以数电学院计算机专业的宣传片为序幕，继而系主任童长飞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计算机专业的特点和本专业在未来职场上的竞争力。专业负责人黄素珍老师为同学们系统地介绍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张长胜老师则着重介绍了电子商务相关的学科竞赛和创业工作室。本次宣讲会圆满完成，相信同学们一定能在本次宣讲会中有所得、有所获，能够更为明确、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奋斗。
我校牵手平阳县开展校地合作共建，温州大学平阳智能制造研究院共建暨校地基础教育合作签约仪式正式举行。12月21号上午，温州大学与平阳县人民政府在平阳县政府礼堂举行校地合作签约仪式。校长李孝坤、副校长薛伟、钱强、平阳县县长陈永光、我校和平阳县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有关企业负责人参加了签约仪式。李孝坤在致辞中代表温州大学对平阳县委县政府长期以来对我校建设发展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李孝坤指出，学校即将成立的基础教育集团将在基础教育的战略规划、教学研究、课程改革、教师培训、人才培养、教育评价等领域给予全面指导，与平阳县教育主管部门共同推进平阳县基础教育发展。陈永光代表平阳县人民政府对温州大学给予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随后，温州大学与平阳县政府、温州欧利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签署温州大学平阳智能制造研究院共建协议，与平阳县政府签署基础教育合作协议。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娱乐快讯，不再沉默。那英重归微博发声明，对网络暴力说不。12月22号晚，那英重归微博就网络流传的在国家公祭日赴日本开演唱会等虚假新闻开发严正声明，不再沉默，对网络暴力说不。那英表示，一直以来都相信清者自清，但事实已经不容许自己再继续沉默。他表示，自己已经委托律师进行取证，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让不法之徒得到法律的制裁。那英表示，作为一个受害者，为了所有在背后默默支持、始终相信我的人，我要做的就是不再沉默，对网络暴力说不。像所谓的公祭日在日本开演唱会、刀郎事件等等，那些无耻下流的假新闻宣战，我同时也已经委托律师进行取证，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让不法之徒得到法律的制裁。邹市民视力已达残疾人标准，发病原因仍需检查。22号，记者从多方确认，前奥运冠军、著名拳手邹市民在上海长征医院检查眼疾。记者从邹市民团队方面独家获悉，医生表示，邹市民双眼均有多处骨折， 左眼视力非常低，已达到国家残疾人标准，具体的发病原因还在进一步检查中。据了解，在20号晚参加了体坛劳伦斯颁奖典礼的表演后，邹市敏21号感到眼睛不适，回沪后出了机场就直奔医院就诊。22号，邹市敏妻子冉莹莹仍陪同邹市敏在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记者了解到，目前邹市敏仍在住院中，医院尚未最终确诊。在邹市敏突发眼疾的消息传开后，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留言，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今天的新闻，戴新亮编辑，导播陈旭莹，我是邹家伟，
我是方小翠。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